德宗神武孝文皇帝明氏是代宗的长子，母亲是睿真皇后沈氏。天宝元年四月癸巳日，在长安皇宫内的东宫出生。同年十二月，被授予特进，封为奉节郡王。代宗即位的当年五月，任命他为天下兵马元帅，改封鲁王。八月，改封雍王。当时史朝义占据东都，十月派遣他到陕州会合各军，大举讨伐叛贼。十一月，在洛阳击败叛贼，进军收复东都，河南平定。史朝义逃往河北，分派诸将追击，不久叛将张怀仙斩杀史朝义的首级献上，河北平定。因元帅功劳，被任命为尚书令，赐予石封二千户，与郭子仪等八人在凌烟阁画像。广德二年二月，被立为皇太子。大历十四年五月辛酉日，代宗驾崩。癸亥日，在太极殿即位。闰月壬申日，贬中书舍人崔佑甫为河南韶尹。甲戌日，贬门下侍郎平章事长衮为潮州刺史。召崔佑甫为门下侍郎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丙子日，下诏各州府、新罗、渤海每年进贡的婴药全部停止。戊寅日，下诏山南的枇杷、江南的柑橘每年进贡一次，以供宗庙祭祀，其余进贡全部停止。庚寅日，任命兵部尚书陆四公为东都留守，任命常州刺史萧复为潭州刺史、湖南团练观察使。辛巳日，废除雍府每年进贡奴婢的制度。癸未日，改扩州为处州，扩沧县为澧水县，停止梨园使以及吃闲饭的灵官三百人，留下的人都归属太常寺。剑南每年进贡的春酒十壶也停止。甲申日，任命司徒兼中书令、河中尹、灵州大都督、单于镇北大都护、冲关内和东副元帅、朔方节度、关内支度延迟六城水运大使、压诸藩部落、管内及河阳等道观察使、上柱国、汾阳郡王、山陵使。时时封1900户的郭子仪可加号上副、守太尉，其余官职不变，增加时封累计到2000户，每月供给1500人的粮食、200匹马的草料。任命朔方都虞后李怀光为河中尹、兵、宁、庆、靖、蒋、慈、喜等州节度观察使。任命朔方又留后常谦光为灵州大都督、西寿祥城、定远军、天德、延、夏、封节度等使。任命朔方左留后单于副都护魂灵为单于大都护、镇武军、东中二寿将城、镇北吉随、营、灵、盛等军州节度营田使。丙戌日，下诏禁止天下进贡珍禽异兽，银器不许用黄金装饰。丁亥日，下诏文丹国进献的32头五象，下令放归金山南麓，五方的鹰犬全部放生，放出宫女100多人。及丑日，任命右羽林大将军吴锡光为检校散骑常侍兼御史中丞，充任渭北副方丹延都团练观察使。辛卯日，任命河阳三城镇恶使马遂为检校工部尚书兼太原尹、御史大夫、北都留守、河东节度使。壬辰日，任命河东节度留后鲍房为京畿观察使。陈州刺史李鹏为检校太常少卿，任河阳三城镇恶使。癸巳日，任命寿州刺史杜亚为江西观察使。甲午日，册命太尉郭子仪。自从开元以来，册礼多废。天宝年间，杨国忠册命司空，到此时才举行郭子仪的册命。任命江西观察使杜亚为陕州长史，充任转运使。丙申日，下诏兵部侍郎黎干凶残如豺狼，特进刘忠义隐瞒道义，隐藏奸贼，一起除名流放远方。出发后全部赐死。丁酉日，任命京畿观察使鲍房为福州刺史、福建都团练观察使。任命户部侍郎叛度之韩晃为太常卿、吏部尚书刘晏叛度之盐铁转运等使。当初刘晏与韩晃分掌天下财富，到此时由刘晏统一掌管。六月己亥朔日，登灵丹凤楼，大赦天下，无论罪行轻重全部赦免。内外文武三品以上赐爵一级，四品以下加一阶，退休官员与现任官员相同，百姓中维护主者赐予古爵一级。家里正己为司徒、太子太傅、崔宁、黎绵 保留原官职同平章事。天下进献，凡涉及交祀灵庙所需，依钱不可缺少，其余全部停止。各州刺史上座，今后按标准入京述职。各州刺史、常参官、父亲在世但无官职的，酌情授予五品退休官；父亲已去世的，给予追赠。自从至德以来，另有敕令，或因他人上奏，或临时颁行，参差不一，使人疑惑。中书门下与详定官裁决，选取能够长久施行的编入阁条。从今以后，不得在上奏设置寺观及渡人出家。庚子日，封长子李煜为宣王，次子李摩为书王，李慎为通王，李亮为前王，李祥为肃王，都加授开府仪同三司。以四日，封皇帝李乃为义王，李训为隋王。丙午日，采用先天年间的旧例，不是供奉侍卫的官员，从文武六品以上亲望官中，每天两人轮流值班待制，以备咨询顾问，并把延英殿南药院的旧地作为官署。癸丑日，下诏皇族五父以上居住于四方的人，每家派一人前往山陵，沿途各郡县供应膳食。几位日，扬州每年进贡端午节在江心铸造的镜子，幽州进贡麝香，都停止。辛酉日，废除宣赦池、鄂越冕两个都团练观察使，陕国都防御使，将其辖地分别隶属各道，重新设置东都京畿观察使，由御史中丞担任。壬戌日，楚州刺史王敬、湖州刺史第五旗都任太子宾客，睦州刺史李逵任国子祭酒，并留守东都。宦官邵光超送淮西金节，李希烈赠送700匹缣，事情败露，邵光超被杖责60，流放。从此宦官不敢接受贿赂。癸亥日，下诏中书门下御史台五品以上各司三品以上长官，各自举荐可以担任刺史县令的一人，中书门下根据才能拟定人选，若有违法，举荐者连坐。秋季七月戊辰朔日，出现日食。礼仪使吏部尚书颜真卿上奏，历代先帝的谥号文字繁多，请求以最初的谥号为准。兵部侍郎袁散议论说，灵庙预测已经刻写，不可轻易更改，此事作罢。袁散妄奏，不知预测只刻了最初谥号。庚午日，下诏雍州所奏的金矿确实有利于国家，但以利诱人，不是朕的本意。该矿任由百姓开采，官府不得禁止。辛未日，任命吏部侍郎房宗衍为御史中丞、东都畿观察使。废除右营台门客省每年供给的领料12000斛。自从永泰以来，有的四方奏计为遣返的，有的尚书言事触犯圣意的，以及翻客未回报的，常有数百人在客省供给伙食，耗费甚多，因此废除。壬申日，拆毁元载、马陵、刘忠义的宅地，因其豪华奢侈超越制度。癸酉日，减少宫中服饰用品的常供上千种。丁丑日，重新在月华门外设置随葬旧马。己卯日，下诏王公卿士不得与百姓争利，各节度观察使在扬州设置的回忆邸全部废除。庚辰日，下诏鸿胪寺番客进入京城，各自穿本国的服装，废除商周每年进贡的礼交。辛卯日，废除天下酒类专卖。丁酉日，下诏国家用度不足，宣王以下开府的俸料全部停止发放。八月甲辰日，任命门下侍郎平章事崔佑甫为中书侍郎平章事，任命道州司马同正杨炎为门下侍郎平章事，任命怀州刺史乔林为御史大夫同平章事京畿观察使。以四日，派遣太常少卿为伦出使吐蕃，归还500名吐蕃俘虏，以修好关系。癸亥日，下诏在外去世的人用官旧运回城里，不得禁止。九月甲戌日，将淮西节度改为淮宁军。辛巳日，任命检校刑部尚书白孝德为太子少傅。丙戌日，秘书少监少说任吏部侍郎，给事中刘乃任兵部侍郎，中书舍人林胡还任礼部侍郎。冬季十月丁酉朔日，吐蕃会合南蛮军队号称20万，分三路侵犯茂州、福州、文州、黎州、雅州等地，接连攻陷郡县。朝廷派兵4000援助蜀地，大破敌军。己酉日，将戴宗安葬于园陵。 戊午日将散养的官猪3000头赐给平民。11月辛未日，任命鸿胪卿贾丹为凉州刺史、山南西道节度观察使。丁丑日，任命陕州长史杜亚为河中尹、河中进将慈禧都防御观察使。壬午日，御史大夫平章事乔林任工部尚书，免去参知政事。加建南西川节度观察度知营田等使，检校司空平章事，成都尹崔宁兼御史大夫、京畿观察使。癸巳日，加崔宁兼灵州大都督、单于镇北大都护、朔方节度等使出镇方州。任命荆南节度使、检校礼部尚书兼江陵尹、御史大夫张延赏为检校兵部尚书兼成都尹、御史大夫、建南西川节度督知营田观察等使。任命朔方节度于后度西权为灵州留后。任命夫州刺史张光胜为单于镇武军使，东中二寿将丞随营夫胜等均州留后。延州刺史李建为夫方庆延留后。杨延一向厌恶崔宁，虽然授予他三镇，却安排这三人为留后，以此剥夺崔宁的权力，人们都对此愤慨。12月己亥日，南巡使可以专达，不再派御史监督。乙卯日，下至宣王可以立为皇太子。丙寅会日，出现日食，下诏元旦朝会不得上奏祥瑞之事。建中元年春季正月丁卯朔日，登临寒元殿，改年号为建中，群臣上尊号为圣神文武皇帝。己巳日，皇上朝拜太清宫。庚午日，拜谒太庙。辛未日，在郊丘举行祭祀。当日回宫，登临丹凤门，大赦天下。自从艰难时期以来，征收赋税的名目很多，今后除两税外，但凡征收一钱，按王法论处。常参观各道节度观察防御等使都置兵马使、刺史、少尹、基县赤县令、大理司职平事等，任命后三日内在四方馆上表推举一人代替自己。外官委托掌吏附送其表，交付中书门下，没有官缺，以推举多者授官。王府六品以上官及各县州有司可并省及各种官员可裁减的，酌情废除。天下作为父亲后嗣的儿子，次勋两转。己巳日，福建观察使报防，湖南观察使萧复推让县官职务，同意。自从战乱以来，方镇重任必定兼任台省长官，以至于外府辽左也带有台省官衔。到此时，任命韩晃为苏州刺史，杜亚为河中少尹，而领督团练观察使不兼台省官衔。从此各道不是节度使而兼县官的人都推让。甲午日，下诏东都河南江淮山南东道等转运租庸青苗盐铁等使，尚书左仆射刘晏近来因战事未息，临时设立使职，长期烦劳元老，总揽各项政务，尽心竭力将近20年。朕因征税名目繁多，相议凋敝，听取群臣议论，考虑有所变更，为了达到时和年丰的治理，应恢复有关部门的制度。刘晏所领的使职应停止，天下钱谷交给京部、仓部、中书门下挑选两司郎官，按照格式调拨掌管。当月，疏通丰州临阳渠。2月丙申日，派遣11名处置使吩咐天下。癸卯日，任命户部郎中韩回为谏议大夫，任命泾原节度使段秀实为司农卿。己酉日，贬尚书左仆射刘晏为中州刺史。癸丑日，昭义军节度留后李抱真为本道节度使。甲寅日，贬使馆修撰，礼部侍郎林胡桓为郴州司马，右补阙刘勉为巴州司户。日本国前来朝贡。癸亥日，朱子坚四镇北庭行军，泾原节度使。3月丙寅日，礼仪使上奏东都太庙缺少木质神主，请求制造。下诏讨论，未能决定。庚午日，监察御史张柱以法官弹劾忠诚严颖在疏浚灵阳渠时隐瞒诏书不执行，严颖被免官，张柱赐飞鱼袋。辛未日，左散骑常侍、翰林学士张赦被放归乡里。甲戌日，任命前司农卿于准为江陵尹兼御史忠诚、荆南节度使。癸巳日，任命谏议大夫韩回为户部侍郎，判度之。当时将要贬刘晏，罢去其使职，归回尚书省本司。如今又命韩回判度之，令金部郎中 杜佑暂代江淮水陆运使，完全按照刘晏、韩晃的规则行事，这是由于扬言排挤刘晏。夏季四月已未日初一，金元副将刘文喜占据城池叛乱。己亥日发生地震。辛未日命令江西观察使崔昭册封回纥可汗。戊申日任命福建观察使报防卫洪州刺史、江西团练观察使。癸丑日皇帝诞辰，不接受内外的贡品，只有李正己、田悦各自进献细绢三万匹，下诏交付杜之。妃子的父亲王景先、驸马高仪进献金铜像，皇帝说有什么功德，不是我所做的，退还给他们。壬戌日任命衡州刺史、四曹王李高为潭州刺史，湖南团练观察使、御史中丞袁全柔为杭州刺史。五月甲子日初一，戊辰日任命太常少卿为沦为太常卿，再次出使吐蕃。己卯日又经吴卫大将军李通为黔州刺史、黔中经略招讨观察盐铁等使。潮州刺史常衮为福建观察使。荆州将领刘光国杀死刘文喜投降，荆州平定。六月甲午日初一，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张氏崔佑甫去世。辛丑日修筑奉天城。嘉士殿中间刘海滨兼御史中丞，封为宾平郡王。刘海滨是荆州将领，因赏赐他杀死刘文喜。乙卯日京兆尹元修出使回纥，册封武艺成功可汗。秋季七月丁丑日停止从内府拿出盂兰盆，不命令僧人做内道场。壬申日将鸿胪寺的左右威远营隶属于金吾卫。己丑日中州刺史刘晏被赐令自杀。八月甲午日镇武军使张光胜杀死率领番部的回纥首领突董统等1000人，收缴驼马1000多匹，绸缎锦帛10万匹。于是征召张光胜回朝，用彭令方接替他。乙未日何中敬将观察使杜亚为睦州刺史。丁未日加封朱子为中书令，其余官职和使职照旧。以书王李摩为金元节度大使，尚书右丞孟浩为荆州刺史，支留后。东伯乌满首领来朝贡。丁四日姚尊皇帝的母亲沈氏为皇太后。戊五日任命吏部尚书颜真卿为太子少师，依旧担任礼仪使。改封四书王李藻为四隐王。九月戊辰日叛毒之韩回上奏请求在商州洪崖野洛园间设置10座炉子铸钱。江淮期间每铸1000钱花费2000文，请求全部废除，听从了。己卯日打雷。冬季十月甲午日贬尚书左丞薛雍为连山尉，因贪污罪。乙巳日太子少傅昌化郡王白孝德去世。庚寅日以穆王李树为奉宁皇太后使，工部尚书乔林为副使。十一月辛酉日初一，朝吉使和贡使在宣政殿觐见。自从战事兴起以来，四方州府不上祭部，内外部朝会已经25年，到这时才恢复旧制。州府来朝集的173人，下诏命令每次分发2人代诏。以丑日追赠晋辉等五位王的官职，又追赠张九龄为司徒，钟少卿为太子太傅。戊寅日有官职的诸王开始命令出阁就班。又出嫁岳阳等10位县主，都是长期在诸王院中未出嫁的，皇帝全部命令按照礼仪出嫁。十二月辛卯日维伦出使回来，与吐蕃宰相论清明司等55人一同到达，进献地方特产表示修好。丁酉日命令详细评定建国以来将相功臣房玄龄等187人，根据功绩分为3等。这一年户部记账，总户数38万5076户，赋税收入1305万6070贯，严厉不在此限。二年春季正月庚申日初一，戊辰日承德军节度、恒定等州观察使、司空兼太子太傅同中书门下平张氏、衡州刺史、陇西郡王李宝臣去世。丙子日任命变宋华伯陈颖四节度观察使、检校带领部尚书、同平张氏李勉为永平军节度、变华臣等州观察等使。任命兵部尚书、东都留守路四公为正如陕河阳三城节度、东击观察等使。任命宋州刺史刘洽为宋博引节度使。 将正丁亥日检校户部尚书张献公为东都留守，任命河南尹赵惠伯为河中尹、河中进将慈禧都防御观察使，以前郑州刺史于其为河南尹。二月乙未日，任命御史中丞卢杞为御史大夫、京畿观察使，任命桂馆观察使李昌奎为江陵尹兼御史大夫、荆南节度等使，以前荆南节度使于准为左丞。甲辰日，任命荣州刺史卢越为贵州防御观察使。乙巳日，任命门下侍郎杨炎为中书侍郎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任命御史大夫卢杞为门下侍郎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丙午日，将宋伯节度改为宣武军。丁未日，任命御史中丞袁高为京畿观察使。乙卯日，镇武军叛乱，杀死其统帅彭令方、监军刘惠光。三月庚申日初一，修筑汴州城。当初大历年间，李正己拥有资、清、齐、海、登、莱、仪、密、德、地、曹、蒲、徐、兖、运十五州的地盘，李宝臣拥有衡、定、益、赵、申、冀、沧七州的地盘，田承嗣拥有魏、博、相、魏、明、贝、澶七州的地盘，梁崇义拥有湘、邓、军、防、傅、颍六州的地盘，各自聚集军队数万人。开始因叛乱获得地位，虽然朝廷宠爱优待加恩，内心还是怀疑背离，都联合勾结来巩固自己。朝廷增加一座城，疏通一条池，便飞鱼有词，而各盗贼修城整甲，几乎没有安宁的日子。到这时，田悦开始禀命，刘文喜被消灭，群凶震惊恐惧。又奏计的人回来都没有赏赐，回去后都编造怨言。先前汴州因为城狭隘，容纳不下众多人，请求扩建。到这时筑城，李正己、田悦调动军队到边境作为防备，所以下诏分辨宋、华为三节度，调一京西防秋兵92000人来镇守关东。又在兖城设置殷州。辛巳日，任命汾州刺史王弘为镇武军使，东中二寿降城镇北随银陵盛等州留后，任命万年县令崔汉衡为殿中少监，出使吐蕃。夏季四月即有日初一，撤销缅州。庚寅日，襄州梁崇义监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己亥日，撤销燕州、顺化州。乙卯日，合并平秦州为党州。丁巳日，贬礼部侍郎于兆为贵州刺史，御史中丞袁高为韶州长史。五月丙寅日，因军心征收十分之一的税。己巳日，任命怀宁军节度使李希烈充任汉南北诸道都知兵马、招抚处置等使，封为南平王。庚寅日，将浙江西道改为镇海军。加苏州刺史韩晃检校礼部尚书、润州刺史充任镇海军节度使、浙江东西道观察等使，任命一名御史中丞为李鬼使，一名谏议大夫为之鬼使，给侍中、中书舍人为监考使。辛丑日，上府、中书令、汾阳郡王郭子仪去世。丙午日，任命检校秘书少监郑书则为御史中丞、东都畿观察使。壬子日，任命怀正、河阳节度副使李鹏为河阳三城、怀州节度使，并割东畿五县隶属。秋季七月戊子日初一，下诏说二亭四镇统任西夏57藩，实姓部落建国以来相继奉职。自从官陇师守、东系祖爵、忠义之人气血相守，谨慎巩固封疆，奉尊礼教，都是后伯守将交修共礼所致。依稀北庭节度观察使李元忠可任北庭大都护，四镇节度刘后郭兴可任安西大都护、四镇节度观察使。自从和陇县落敌手，依稀北庭被藩荣所隔，其间李四业、立飞元礼、孙志直、马林等人皆遥领其节度使名。当初李元忠、郭兴位依西北庭留后，隔绝之后不知存亡，到这时派遣使者经过回纥诸藩入奏，才知道音信，皇帝嘉奖他们。其依稀北庭将士续官，并抄妻资。庚申日，任命中书侍郎平章事杨炎为左仆射，以前永平军节度使张毅为中书侍郎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司空淮阳郡王侯熙义去世。丁丑日， 任命河中尹官波为给事中，同州刺史李成为和中尹进将都防御观察使。辛巳日，任命兵宁节度使李怀光兼灵州大都督，单于镇北大都护，朔方节度使。任命夫方丹延观察留后李建辉为方州刺史，夫方丹延都团练观察使。壬午日，任命幽州陇右节度使、中书令朱子为太尉。田悦进攻临明，守将张丕守城。八月辛卯日，平卢资清节度观察使、司徒、太子太保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李正己去世。庚戌日，任命中书舍人魏彦为御史中丞、京畿观察使。壬子日，怀宁军节度使李希烈攻打襄阳，诛杀梁崇义，斩杀其同恶30余人。九月辛酉日，任命益州刺史张孝忠为衡州刺史，充任承德军节度观察使。壬戌日，加李希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癸亥日，兵部尚书、一国公路四公去世。甲子日，任命进将观察使李成为襄州刺史、山南东道节度观察等使。戊辰日，任命杭州刺史袁全柔为黔中经略招讨观察等使。冬季十月已有日，尚书左仆射杨炎贬为崖州司马，不久赐死。戊申日，加宣武军节度使、刘洽御史大夫。徐州刺史李伟抛弃其统帅李纳，以州来投降。十一月辛未日，宣武节度刘洽与神策将取还在徐州大破李纳的军队。己巳日，下诏承德军节度都知兵马使、衡州刺史、袭陇西郡王李维岳，因其父宝臣有忠劳于王室，维岳毁弃父业，灭弃国恩，丧服之中擅自掌握军务，外结兄党，更加巩固奸谋，不孝不忠，因臣失远也，削去你现有官爵。乙亥日，贬户部侍郎、判度之韩回为蜀州刺史，以江淮转运使。度之郎中杜佑代理判夺之户部事。丁丑日，任命陕州长史李琦为河中尹，充任河中进将防御观察使。任命商州刺史姚明阳为陕州长史、本州防御、陆运使。任命全盐铁使、户部郎中包吉充任江淮水陆运使。李纳的部将海州刺史王赦以州投降。十二月庚寅日，河中节度使马遂检校左仆射，泽路节度使李抱真检校兵部尚书，奖赏他们击败田悦的功劳。丙申日，太子宾客王敬去世。三年春季正月乙卯日初一。丙寅日，幽州节度使朱涛、张孝忠在数路击败李维岳的军队。辛未日，下诏供给皇帝及太子诸王日常膳食有关部门应减省，于是宰臣上言减少唐储百官月俸，请求三分省亦以驻军，听从了。庚辰日，追封皇叔李希为宋王，追赠皇帝李选为金王。闰月丙申日，以文宣王37代孙其贤为兖州司公，袭封文宣公。辛丑日，重新设置聚源部。甲辰日，承德军兵马使王武俊杀死李维岳，传送首级到京师。庚戌日，马遂、李鹏在环水击败田悦军队，进攻魏州。二月戊午日，李维岳的部将定州刺史杨正义以州投降。加朱涛检校司徒，以张孝忠检校兵部尚书，易定仓三州节度使，以检校太子宾客王武俊检校秘书监、衡州刺史、衡济都团练观察使，康日之为赵州刺史、深赵都团练观察使。三月丁亥日，追赠顾魏玉清严杲卿为司徒，顾常山太守袁吕谦为左散骑常侍，顾许州长史庞坚为右散骑常侍，顾巩县主簿蒋清为礼部侍郎。追赠顾骁卫将军、代国公安金藏为兵部尚书，授予其子承恩为泸州长史。乙未日，任命徐州刺史李伟为徐、宜、海团练观察使。戊戌日，田悦、明州刺史田昂已成投降。任命岭南节度使张伯仪检校兵部尚书兼江陵尹、御史大夫、荆南节度等使。任命荣管经略史元秀为广州刺史、岭南节度使。丙午日，贬京兆尹卢济为抚州长史。夏季四月，李纳属下德州守将李世珍、地州守将李长卿都献城投降。庚申日，先前被吐蕃俘虏的僧人、尼姑、将士800人从吐蕃返回。 壬戌日，太常博士为督兵，陈经因战事兴起而赋税供应不足，请求向京城富商借贷钱财，大致每户商人留10000贯，其余全部充公，不用20-20个大商人，国家用度就能解决。叛度之度又说，如今各道用兵每月耗费度之前100余万贯，如果能获得500万贯，也只能支撑几个月。甲子日，下诏命京兆尹、长安万年县令大规模搜捕京城富商，刑法严厉。长安令薛平带着枷锁乘车在街坊市场搜索，人们受不了鞭打，甚至自缢。京城一片喧哗，如同遭遇盗贼。搜刮结束后，统计所得只有80万贯。邵隐为真又用拷打逼问贵方之库的办法搜查，才达到200万贯。丁丑日，彭王傅徐浩去世，追赠太子少师。戊寅日，任命中书侍郎平章事张毅兼任凤翔尹、陇右节度使，以取代朱子。加封朱子十封500户，赐给窦氏名园、金水上等田地以及锦缎、彩绸、金银器，以安抚其心。这是因为当时朱涛反叛的缘故。壬午日，贬御史大夫严隐为废州长史、杖杀左巡使、殿中侍御史郑瞻。严隐一年多后去世。五月丙戌日，增加2税，盐税前两税每贯增加200文，盐每斗增加100文。丁亥日，贬太子詹氏少叔为归州刺史，再贬所去世。辛卯日，诏令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率领神策军和朔方军东征。丙申日，下诏已故依西北庭节度使杨修明、已故河西节度使周鼎、已故西州刺史李秀章、已故瓜州刺史张喜等人身居方阵重位，当时正值忧患，固守西部边疆以抵抗戎虏，客死异域多年以来，直到如今灵柩才得以返回，实在令人深切追悼，应当加以恩宠追赠，以告慰九泉之下。杨修明可追赠司徒，周鼎追赠太保，李秀章追赠户部尚书，张显追赠兵部侍郎，他们都是陇右的地方长官，至德年间以来因被吐蕃攻陷而战死，至此西部藩人讲和才得以归葬。丁酉日，加封河东节度使，检校左仆射马遂、同平章事，泽路李抱真检校右仆射，河阳李鹏检校兵部尚书，神策营招讨使李胜又散骑常侍，这是奖赏他们击败田悦的功劳。乙巳日，贬户部侍郎叛度之度右为苏州刺史，任命中书舍人赵赞为户部侍郎叛度之。辛亥日，将议定节度赐名为义武军。六月丁巳日，尚书左丞于准去世。甲子日，京城发生地震，任命左散骑常侍李涵为入回纥调剂使，京兆少尹元修为光禄卿。戊寅日，任命前衢州刺史赵娟为尚书左丞，右庶子刘载为右丞。辛未日，朱涛、王武俊率兵救援田悦，到达魏州以北。当天李怀光的军队也到达，马遂、李抱真、李鹏等人以盛大军容迎接李怀光。朱涛等人担心他们发动突袭，立即出兵，李怀光再连切山以西与他们交战，朝廷军队失利，各自返回营垒。贼军于是堵塞河道，掘开河水，断绝我军的粮道。秋季七月甲申日，任命前镇武军使王宏为京兆尹，任命兵部郎中杨真为御史中丞、京畿观察使。因向商户摊派征收，人心不安。癸巳日，下诏除已收纳入库的以外一切停止，已经收纳贮存的仍要明确设置账簿，各给凭证，日后按原数退还。甲午日，任命前同州刺史萧复为兵部侍郎。庚子日，马遂、李怀光、李抱真、李鹏等四节度使的军队撤退据守魏桥，朱涛、王武俊、田悦的部众也驻扎在魏桥东南，与官军隔河对峙。自五月以来无雨，甲辰日才开始下雨。宣武节度使李勉任检校司徒，怀宁李希烈任检校司空，兵宁李怀光同平章事，李鹏封开阳郡王。八月丁未日，开始分别设置汴东西水陆运两税盐铁事务，这是采纳户部侍郎叛度之赵赞的奏请。戊午日，太子宾客第五旗在任上去世。辛酉日，任命泾原节度刘后姚令言为泾原节度使。戊辰日，任命江淮盐铁使、 太常少卿包吉为汴东水陆运两税盐铁使。几次日，加封剑南西川节度使张延赏检校吏部尚书。甲戌日，任命大理少卿崔纵为汴西水陆运两税盐铁使。丁丑日，任命礼仪使太子少师颜真卿为太子太师。庚辰日，徐海宜都团练使李伟去世。江淮一带谣传有毛人抓人吃人的心脏，人心大为恐慌。九月丁亥日，任命李伟的部将高承宗为徐州刺史，徐海宜都团练使。叛度之赵赞上奏，请求为两都江陵、成都、汴、苏、洪等州设置常平轻重本钱，最高达到百万贯，最低十万贯，收住粮食、布匹、丝麻等，价格高时就降价卖出，价格低时就加价收购，权衡货物轻重以利民。朝廷批准，赵赞于是在各道的渡口要地设置官吏征收商税，每贯货物税20文，竹木茶漆都按1/10征税，以充当常平的本钱。己亥夜，有猛兽进入宜阳里，伤了两人，次日早晨捕获。冬季10月辛亥日，任命湖南观察使四曹王李高为洪州刺史、江西节度使。丙辰日，任命吏部侍郎官波为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。都官员外郎樊泽出使吐蕃返回，与吐蕃宰相上结赞约定，明年正月15日在清水会盟。丙子日，肃王李祥去世。11月己卯日，任命山南西道节度使贾丹为检校工部尚书兼襄州刺史、御史大夫、山南东道节度使，任命新凤团练使严正为凉州刺史、山南西道节度使。甲午日，任命前山南东道节度使李成为潭州刺史、湖南观察使。这个月，朱涛、田悦、王武俊在魏县的军营中各自相互推举赞许，月分自称王号。朱涛自称大纪王，王武俊自称赵王，田悦自称魏王，又劝李娜自称齐王。月分设置的官名如同建国初期亲王的行台制度。丁丑日，李希烈自称天下都元帅、太尉、建兴王，与朱涛等四个盗贼紧密勾结反叛。四年春季正月初一戊寅日，丁亥日，凤翔节度使张毅与吐蕃宰相上结赞在清水结盟。庚寅日，李希烈攻陷汝州，擒获州将李元平后离去，东都极为震惊。甲午日，派遣颜真卿去安抚李希烈的军队。戊戌日，任命龙武大将军哥舒耀为东都击汝节度使，率领凤翔、兵宁、金元等军东征讨伐李希烈。丙午日，福建观察使长衮去世。二月戊申日，在河阳三城设置河阳军节度。乙卯日，哥舒耀收复汝州。丁丑日，任命工部侍郎蒋震充任礼仪使。三月己卯日，重新设置缅州。癸未日，任命左散骑常侍孟浩为福建都团练观察使。辛卯日，四曹王李高攻击李希烈的部将陈志的部队，击败了他们，收复黄州。丁酉日，荆南张伯仪与贼军交战，大败，四曹王收复齐州。夏季四月庚申日，任命永平、宣武、河阳等军节度都统、检校司徒、平章事李勉为淮西招讨使，襄阳主帅贾丹、江西四曹王等人为副使。甲子日，京城地震，地面生出黄白色的毛，长一尺多。丙子日，哥舒耀进军到颍桥，发生大雷震，士兵死亡3/4，于是退保襄城。五月辛巳夜，京城地震。乙酉日，隐王李角去世。乙巳日，华州、蒲州两处的黄河水变清，华州的马掌出角。六月庚戌日，开始征收房屋间价税和除没钱。当时马遂、李怀光、李抱珍、李鹏驻扎在魏县，李胜驻扎在义定，李勉、陈少游、哥舒耀驻扎在淮州、汝州之间，神策各军都靠近贼近。凡是各道的军队出境都靠渡支供应，称为时出借粮，每月耗费钱130万贯。叛夺之赵赞想尽办法聚敛，终究不能供给。到这时又征收房屋税，经办官吏拿着笔和算盘进入百姓房舍抄查计算，用严刑峻法处置，愁苦叹息之声遍于天下。秋季七月甲申日， 任命国子祭酒李逵为甲午日，任命李逵为左仆射兼御史大夫，担任入吐蕃会盟使。八月丁未日，李希烈率领30000部众在襄城攻打哥舒曜。湖南观察使李成去世。九月戊寅日，有龙出现在汝州的城壕中。丙戌日，李勉的部将唐汉臣、刘德信在户建战败，汴军从此不振，东都形势危急。冬季十月丙午日，下诏命金元节度使姚令言率领金元的军队救援哥舒曜。丁未日，金元军从京城出发，到达浐水，倒戈反叛，姚令言无法禁止。皇帝下令装载两车丝绸，派晋王前往安抚小玉。叛乱的士兵已经在丹凤缺下列阵，皇帝催促神策军抵抗，没有一人到来。皇帝与太子、各位王妃、公主、亲王等100多人从院北门出逃，右龙武军使灵狐见证在军中教射箭，听说有难，聚集了400名涉事护从。当晚到达咸阳，吃饭仅用了几勺就继续赶路。戊申日到达奉天。己酉日，元帅兜于后浑坚带着子弟家属到达，于是任命浑坚为行在兜于后，神策军使白志贞为行在兜知兵马使，任命令狐剑为中军鼓角使，金吾将军侯仲庄为奉天防城使。叛军劫掠京城后驻扎在白华，然后在晋昌里迎接朱子为主帅，自称太尉，住在含元殿。皇帝因奉天地方狭小，想前往凤翔。壬子日，凤翔军发生兵变，杀死节度使张毅，于是作罢。癸丑日，李希烈攻陷襄城，哥舒曜逃往洛阳。乙卯日，赐检校司空崔宁死。丁巳日，任命吏部尚书萧复、刑部侍郎刘从一、谏议大夫江公府各以本官同中书门下平张氏。兵宁节度使韩攸龟与润为民率兵3000到达，刚进入奉天，贼军也到了，于是出兵抵御，朝廷军队不利。贼军乘胜攻打城门，从卯时到午时杀伤将近一半，恰巧有草车在门外，浑坚命令焚烧草车，贼军于是退却。癸巳日，朱子贼军从三面攻城，浑坚奋力作战抵御，他们才退去。大将吕希倩战死。贼军从丁未日开始攻城，到己巳日共20多天，箭矢石块从未停止。十一月乙亥日，任命陇右节度判官、陇州留后、殿中侍御史韦高为陇州刺史兼御史大夫、奉义军节度使。05留后杜希全、延州刺史戴修言、夏州刺史石长春合兵6000人前来救援，到达莫谷被贼军击败而退。贼军因此攻城更加猛烈，箭矢石块如雨点般落下，伤亡很多，人心危惧不安，皇帝与浑坚相对哭泣。朱子占据乾陵奏乐，向下俯瞰城中，言辞多有轻慢侮辱。戊子日，贼军建造云桥攻打城东北角，兵器够不到，城中忧虑恐慌，相互看着脸色都变了。浑坚预先挖了地道，等云桥靠近城墙时，桥脚陷落不能前进，浑坚命令放火烧桥，风向回转，火焰转向，云桥被烧毁，贼军退去。朔方节度使李怀光派兵马使张韶持表彰上奏，说大军即将到达，于是让人抬着张韶绕城巡行，叫喊欢呼声震动天地，贼军不知虚实，疑虑畏惧而放缓了进攻。癸巳日，李怀光的军队驻扎在李泉，当夜贼军解围离去。神策将李胜从定州率部赶赴国难，驻军在渭桥。甲午日，任命商州都虞候王仙鹤暂时代理商州防御使。十二月壬戌日，贬门下侍郎、平章事卢杞为新州司马，贬行在都知兵马使白志贞为恩州司马、户部侍郎，判度之、赵赞为播州司马。癸亥日，任命金兆少尹裴忝判度之。甲子日，任命湖南观察留后赵景为湖南观察使。乙丑日，任命祠部员外郎陆志为考功郎中，金部员外郎吴通威为直方郎中，翰林学士的职务照旧。任命侍御史吴通玄为起居舍人，充任翰林学士。己巳日，任命河中尹李奇运为宗正卿。庚午日，李希烈攻陷汴州，任命右庶子崔纵为京兆尹。癸酉日，任命中书侍郎、平章事官波为刑部尚书，司封郎中杜黄常为给事中。 命令给侍中孔朝父前往淄青宣慰，华州刺史董敬前往河北宣慰。新元元年春季正月初一癸酉日，皇帝在奉天行宫接受朝贺。建立政权，振兴教化，一定要靠推诚相见。忘却私利，救济他人，不能吝惜改正错误。我继承大业，统治万邦，却失守宗庙，流落在草野之间，没有顾念道德，实在无法追回过去的过失。长久思过，期望将来能够改正，明确宣示这个道理，来昭告天下。我担心自己德行不能继承大业，不敢懈怠荒废。然而我生长在深宫之中，不熟悉治理国家的政务，积习难改，容易沉溺安于现状而忘记危险，不知道农事的艰难，不体恤征战的劳苦，导致恩泽不能下达到百姓，民情不能上达朝廷，政事已经阻塞不通，人们心怀猜疑阻隔。我仍然不明白，反省自己，于是发动战事，征调四方军队，转运千里粮饷，征收车马，远近骚动不安，路上运送，家中供给，百姓劳苦不堪，劳役不停，田地大多荒废。严酷的命令比苛捐杂税还厉害，疲惫的百姓家中空空，辗转死于沟壑，离开乡里，城邑变成废墟，人烟断绝。上天谴责，而我却不醒悟，百姓怨恨，而我却不知道，逐渐导致祸乱。变乱从京城兴起，贼臣乘机作乱，罪恶滔天，竟不知羞愧畏惧，敢于欺凌逼迫，万民失去秩序，九庙震惊，上负祖宗，下负百姓，痛心羞愧，罪过确实在我，长久的惭愧哀悼如同坠入深渊。依靠天地降福，人神共同谋划，将相竭尽忠诚，武将尽力，群贼才被平息，黄冈得以重新整顿。将要实现长远谋划，必须颁布新的政令。我早起晚睡，只反省以前的过错。先前恭亲百官用虚美之词，将圣神文武的称号加在我这个昏昧寡德之人身上，我坚决推辞，没有得到允许，只得顺从众人的意见。最近因自我反省，确实感到惊惧。从今以后，朝廷内外的奏章不得再提圣神文武的称号。如今上元立法运行，新年带来吉祥，应当更改纪年的年号，广泛施与宽宥之恩，可以大赦天下，将建中五年改为新元元年。李希烈、田悦、王武俊、李娜都是因为功勋旧臣，相继镇守藩镇，我驾驭无方，导致他们猜疑恐惧，都是因为上面失道而下面遭受灾难，一切全都洗刷罪名，恢复他们的爵位，像当初一样对待他们，并立即派遣使者宣告小谕。朱涛因诸子牵连，相距遥远，必定没有同谋，长久念及旧功，务必宽大处理，如果能改过自新，也给予重新开始的机会。诸子违背天长，窃取名位，暴行侵犯陵寝，不忍心说获罪于祖宗，我不敢赦免。除诸子外，其他人一并宽恕。所有奔赴奉天以及进军收复京城的将士，都赐予奉天定难功臣称号，自身有犯法，减罪三等，子孙犯法，减罪二等。先前征收的除没钱、监驾税等、竹木茶漆等税全部停止。奉天升为赤县，分别命令朝廷大臣到各道宣告小谕，任命奉天行营都团练使杨惠元为检校工部尚书。丙戌日，任命吏部侍郎萧复为门下侍郎，同平章事，任命吏部侍郎卢汉为兵部侍郎，同平章事。戊子日，命令宰相萧复前往山南、荆南、湖南、江西、鄂越、浙江东西、福建等到宣慰。己丑日，任命京兆尹裴恬为户部侍郎，判度之。丙申日，任命山南东道行军司马樊泽为襄州刺史、山南东道节度使，任命浑坚为行在都知兵马使，任命前赵州观察使康日之兼任同州刺史，充任奉城军节度使。辛丑日，下诏六军各设置统军一员，品级为从二品，左右常侍各增加一员，太子宾客增加四员。二月戊寅日，下诏已故司农卿张掖王段秀时追赠太尉，谥号忠烈，赐予十封五百户，追赠华州兵马使贾颖林为左仆射，任命华州刺史李成兼任汴州刺史、汴华节度使。这一天，李胜从咸阳移兵到东魏桥， 以避开李怀光。李晟认为李怀光反叛的迹象已经明显，请求皇帝前往蜀地。王武俊归顺朝廷，加授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兼任幽州节度使，命令讨伐朱涛。吐蕃派遣使者来朝，请求派兵帮助朝廷讨伐叛逆，于是命令御史大夫于其进入吐蕃宣谕。甲子日，加授李怀光太尉，并赐予铁券，赦免三次死罪。李怀光愤怒地说，凡是臣子谋反叛逆才赐铁券，现在赐给我铁券，这是必定要谋反了。于是把铁券扔在地上。皇帝命令翰林学士入职去告谕他。这一天人心恐惧。李怀光夺走杨惠元，李建辉所率领的军队，杨惠元被害。丁卯日，皇帝车驾前往凉州，留下戴修言守卫奉天，任命御史中丞齐应为盐录制顿使。李晟大规模征集军队和物资，以收复京城为己任。李怀光担心他移军到泾阳，联合诸子，想一同消灭李晟。李晟用谦卑的言辞和深厚的情谊写信告谕他，希望他能感悟。李怀光更加惭愧恐惧。三月甲申日，任命秘书监崔汉衡为上都留守，又散其常侍于其为京兆尹。这一天，李怀光烧毁营垒，逃回河中。他的部将孟赦、段威勇等1000人投奔李晟。丙戌日，任命前饶州刺史杜佑为广州刺史、岭南节度使，加授神策节度使李晟兼任京畿卫北副方丹盐节度观察使。庚寅日，皇帝车驾驻扎在城固。唐安公主去世，皇帝十分哀悼惋惜。壬申日，到达凉州。丁丑日，宣武节度使刘洽嘉受平章事。己亥日，任命行再都知兵马使浑坚为检校左仆射、同平章事、灵州大都督，充任朔方节度使、兵宁镇武永平奉天行营副元帅。这一天，下诏授予李怀光太子太保，其余官职全部罢免。荆州发生变乱，牙将田希建杀死主帅冯和清，自称留后。四月初一辛丑日，当时将士还没有领到春衣，皇帝还穿着夹衣。汉中天气早热，左右请皇帝穿下服，皇帝说，将士还没有换下冬衣，我独自穿春衫可以吗？不久贡品陆续到来，先发给各军，然后自己才穿。壬寅日，下诏奉天随从将士都赐予元从功臣称号，任命兵宁兵马使韩尤归为兵宁节度使。尚书左丞赵娟去世。己巳日，任命陕国防鄂使唐朝臣为河中尹、河中同进将节度使，御史大夫李其运兼任京兆尹。魏博行军司马田旭杀死主帅田悦，下诏追赠田悦太尉，任命田旭为魏州长史、魏博节度观察使。甲寅日，任命谏议大夫平章事江公府为左庶子，加授剑南节度使张延赏平章事，任命前山南东道节度使共单位工部尚书。甲子日，入藩使左仆射李逵在凤州去世。乙丑日，浑坚与吐蕃将领论莽罗的部众在武功击败贼，将韩明的部众斩首10000级。丙寅日，加授李纳平章事。丁卯日，义王李平去世。五月，淮南节度使陈绍游加授检校司徒，东川节度使李书明加授太子太傅，镇海军韩晃加授检校右仆射。癸酉日，金王李挺去世。徐以海团练使高承宗去世，任命他的儿子高明应主持徐州事务。丙子日，李抱真、王武俊在京城东南击败朱涛，斩首30000级。秦霍伟向朱良佑、李俊并献上。朱涛逃回幽州。癸未日，越州李坚、前南园全柔、桂管卢越加授御史大夫，越加授忠诚。庚寅日，李纳上奏章服从命令，于是追赠李正己太尉。壬辰日，商州尚可孤在蓝田击败贼军。乙未日，安西四镇节度使郭兴、北庭都护李元忠加授左右仆射。当夜，李晟从渭北移军到光泰门外，贼军前来进攻，我军争相攻击，大败贼军，把他们逼进光泰门，斩首数千，贼党哭着进入白华。戊辰日，在光泰门外列阵，派遣骑兵将领史万顷前往神家村，打开宫院围墙200多步，贼军树立栅栏阻挡，我军争夺栅栏如云河电击，与贼军血战，贼党大败， 追击到白华、朱子、姚令言率部众10000多人逃走。李胜收复京城。这一天，浑接与戴修言也在咸阳击败贼军3000人，韩攸归在荆州追击朱子。六月初一庚子日，升衡州为大都督府。癸卯日，追赠神策兵马史杨惠元为右仆射。这一天，李胜上城收京城路部，皇帝看了泪流沾襟。荆州田希建斩杀姚令言，幽州军士韩明在彭原斩杀朱子，并将首级传送到皇帝驻地。以四日，派遣吏部侍郎班弘进入京城宣谕。即有日，加授李胜司徒、监中书令，十封1000户。洛元光、尚可孤加授检校左右仆射，都十封500户。任命荆州将领田希建为荆州刺史、荆原节度使。癸丑日，下诏将凉州改为新元府，南郑县改为赤基，官员名品制度参照京兆、河南，百姓免除赋税2年，现任官员加2阶，老人赐予板寿，南郑县令赐妃。加授新元尹延镇检校右仆射，赐十封100户。加授浑监侍中，十封800户。韩攸归检校左仆射，十封400户。戴修言检校右仆射，十封200户。考功郎中，知制告录制，司封郎中，知制告及中服，都任命为谏议大夫。水部员外郎顾少廉为礼部郎中，都依旧充任翰林学士。行在左右乡兵马使令胡建、石长春都加授散骑常侍。丙辰日，斩杀伪相李忠臣，抄没其家。李胜奏请将接受伪官、同恶犯法之家的没收财物、牛马、奴婢赏给军士。皇帝同意。戊午日，皇帝车驾回京，从新元出发，当天大雨，等到进入斜谷，天气晴朗，随从官员将士欢心，认为是上天帮助。秋七月初六丙子日，皇帝车驾到达凤翔府，下诏免除馆内今年秋税。老人是老80岁以上，各赐予板寿刺史、次子，其余板寿上左、次妃。府县设置顿官，任职期满时优先选官。接受伪官的乔林、蒋震、张光胜、李通、蒋金坚被处死。朱子在马林宅杀害郡王、王子、王孙77人。丁丑日，命令有关部门准备丧礼，再进御寺收敛。庚辰日，下诏。李怀光先前因职务颇显才干能力，我即位之初首先加以提拔，托付为心腹，授予睫毛。近年和硕不宁，命他征讨，兼任将相，恩遇如山。等到朱子猖狂扰乱京城，李怀光回军赴难，社稷再次安宁，保佑我身，功劳很大。所以元帅、河中之权、太尉、中书之职，并加十封，以及宗亲做臣子的荣耀，谁能抵得上？不是我对李怀光不厚，难道我回报李怀光不重？贼寇未除，猜忌已经产生，听信朱子奸凶之说，接受张昭蛊惑之言，不曾深思，变声遗祖，勾结叛逆，残害忠良。我这在推诚，事情都掩盖，礼遇更加厚重，委任更加隆重。李怀光都不改变图谋，更加深不轨之心。敕书慰问将士，李怀光都不让宣布。三军都想收复城池，李怀光都不让出兵。自己说已与朱子订约，不能再侍奉国家。我以渺小之身获得继承大业，务求保全大计，移驾山南，仓皇之间经历危险。根据他的罪状，情理实难宽容，然而因他解围奉天，功劳不小，昨天又派儿子李璀谢罪，请求自负归朝，我怜悯他的知过之心，念及他的赴难之功，以功赎罪，勿再忧恩。现在派遣给侍中孔朝父携带先前授予李怀光太子太保的赤牒，前往河中宣谕，3日内便与李怀光一同赴上都，如果想带家眷同行，也听凭李怀光自便，我一定能保全始终，宠待如初。朔方将士曾立大功，郭子仪再次收复京城，都是这支军队的功劳。先前远从河朔，赴难奉天，逆贼畏惧威名，望风逃窜，常念牢记，我不曾忘记。将士各结中谋，中途遭受胁迫，我每念及此，痛心自责。此前君臣阻隔，只为李怀光一人， 李怀光既然请求入朝，尚且宽免他的罪过，何况各将士都是功臣，各应坦然，不要再忧虑。先前赐予的官封，一切如旧。壬午日，从兴元回到京城。当时浑坚、韩游归、戴修言率部众护从，李胜、骆元光、尚可孤率部众迎接，步兵骑兵十余万，旌旗连绵数十里，都中百姓僧道欢呼感泣。李胜在三桥觐见，自陈收赴城池迟缓之过，伏地请罪，皇帝慰劳并让他起来。丁亥日，河中宣慰使孔朝父、宦官旦守营都被李怀光杀害。辛卯日，皇帝登丹凤楼，大赦天下，赐给李胜永崇礼的府邸，女乐八人。甲午日，命令宰相和诸将送李胜进入新赐的府邸。教坊奏乐，京兆府提供帐幕饮食，鼓吹导从，京城以此为荣耀的景观。八月辛丑，下诏有关部门为追赠太尉段秀石树立石碑，建立祠庙。资清节度使按照旧例兼任陆海运、押新罗、渤海两藩等使，应当命令李纳兼任这些职务。癸卯，加授司徒、中书令、河川郡王李胜兼任凤翔尹，充任凤翔陇右节度等使。泾原四镇北庭行迎宾马副元帅，改封为西平郡王。河东保宁军节度使、太原尹、北都留守、检校司徒、平章事、北平郡王马遂担任凤城军进将慈禧节度行迎宾马副元帅。任命灵岩节度使、侍中兼灵州大都督、楼烦郡王浑坚为河中尹、进将节度使。河中同陕国等州及管内行营兵马副元帅，改封为咸宁郡王。当时正是命令浑坚与马遂各自出兵讨伐李怀光的缘故。甲辰，任命金吾大将军杜希全为灵州大都督，西寿降城天德军灵岩向下节度营田等使。任命同将节度使唐朝臣为夫方丹岩等州节度使。任命保义军节度使、凤翔尹李楚林为金吾大将军。任命奉义军节度使、陇州刺史韦高为左金吾卫大将军。戊申，任命奉天行营节度使戴修言为左龙武统军。己酉，因为阎王李冰、隋王李训、西平长公主去世，停止朝会。几位前任湖州刺史袁高担任给事中。九月庚午，宗正卿李婉去世，赐给浑坚大宁里的宅地以及女乐五人，下诏宰相和诸位将领赐予乐师和馈赠，如同送李胜进入宅地的旧礼。壬午，追赠已故退休的右仆射李涵为太子太保。乙亥，王武俊加授检校司徒，李抱真加授检校司空，并赐予十封500户，奖赏他们击败朱涛的功劳。甲申，任命前任岭南节度使袁秀为户部侍郎，判度之。丁亥，皇上回头对宰相说，如今大道虽然铲除，但时局仍然多有艰难，应当广泛延揽接纳，以了解下情。近来谏官都没有上奏论事，从今以后每逢正牙和严英坐朝的日子，常令朝臣三两人上奏时政得失，或许会有大的益处。这年秋天，鸣虫和蝗虫遮蔽原野，草木无疑。冬十月乙丑，马遂收复绛州。戊辰，命令宦官窦文昶、王锡谦兼左右神策军都知兵马使。闰月庚午，下诏朕统治天下，有失为君之道，战事不息，至今五年，怜悯百姓的劳苦，后悔征伐之事。而李希烈蔑视道义，抛弃德行，违背天理，虐待百姓，朕哀怜那些生灵陷于水深火热之中，恭敬地想要拯救万物，不怕委屈自身，所以在年初特地颁布新令，赦免他的死罪，以最大的诚意对待他。使臣才到边境，大监已经听说他僭越窃伪，残酷更加严重，贪得无厌。将相大臣都心怀愤激，相继陈述奏章，坚决请求讨伐清除。朕认为所行的天诛，本来是为了去除人民的祸害，但兵戈已经相接，玉石难以区分。念及有功之臣，横遭胁迫控制，虽然想改过自新，却没有道路。受污终身，含冤末世，相继沦陷而得以放肆，实在令人痛心。难道罪孽来自一人，而祸害流毒万姓？作为百姓的父母，难道不惭愧于心？应当命令各道节度使明确进行晓谕，罪行只限于元凶， 被胁迫控制的人一概不追究。唐朝陈奏报收复永乐县。癸酉，任命右龙武大将军李观为荆州刺史、金元节度使。乙亥，下诏宋博、淄青、泽路、河东、恒济、幽、义定、魏博等八个节度，因民虫蝗虫为害，百姓饥荒，每个节度赐米50石，河阳、东畿各赐30石，由有关部门运输，在楚州交付。丁丑，李胜到达荆州，诛杀节度使田希建，治他杀害冯和清的罪。戊子，李希烈的部将李成率华州归顺朝廷。甲午，任命李成为汴州刺史、汴华节度使，封武威郡王。神策行营节度使，检校尚书右仆射，冯义郡王上可孤去世。11月癸卯，宋博节度使刘洽与曲桓在陈州击败李希烈的部众，俘获斩首30000人，活捉贼将翟崇辉并进献。戊午，刘洽大败李希烈的部众，擒获他的伪相郑奔等5人并进献。李希烈逃回蔡州，汴州平定。乙丑，宰相萧复3次上奏章请求免职，得到允许。12月乙亥，淮南节度使、检校司空、平章事陈绍游去世，追赠萧定为太子太师，任命寿州刺史张建峰为豪寿都团练使。庚辰，任命刑部侍郎杜亚为扬州长史、淮南节度使。戊子，任命吏部郎中崔造为给事中。辛卯，任命谏议大夫陆志为中书舍人，依旧担任翰林学士。下诏翰林学士朝服班位次序应当依照各司官知制告的惯例。贞元元年正月丁酉朔，皇上驾临含元殿接受朝贺，礼仪完毕，宣布制令大赦天下，改年号为贞元。戊戌，大风雪，天气寒冷。去年秋天民虫蝗虫灾害，冬天干旱，到这天下雪，非常寒冷，百姓饥寒交迫，冻饿而死的人倒闭在路上。丁未，任命饶州刺史卢为福州刺史、福建允察使。癸丑，才听说太子太师鲁郡公颜真卿被李希烈杀害，追赠司徒，停止朝会5天，谥号为文忠，并特别授予其子颜赟、颜硕等人的官职。壬戌，任命吉州长史卢杞为李州别驾，不久去世。二月丙寅朔，派遣工部尚书贾丹、侍郎刘太真分别前往东都、两河宣慰。河南、河北饥荒，米价1斗1000钱。癸未，李抱真、严震来朝见。寒食节，皇上与各位将领在内殿击球。丙戌，任命检校秘书兼金良相为检校太尉，史持节、大都督、鸡林州刺史、宁海军使，袭封新罗王。辛卯，大雨。三月丙申朔，任命蜀州刺史韩回为兵部侍郎，任命汴东水陆运等使，左庶子包吉为刑部侍郎。辛丑，户部侍郎、判度支元秀兼任诸道水陆运使。丁未，李希烈攻陷南阳，杀死守将黄金月。甲寅，下诏宰相薛玉御史，今后上密封奏章弹劾，由个人自己陈述论奏，不得集体署名奏章。戊午，宣武军统帅刘洽加检校司空，任命汴华节度使李成为普华州刺史，充任镇华节度使。加里纳司空。下四月乙丑朔，普王李毅改封为舒王。癸酉，鄂越观察使李谦担任洪州刺史、西都团练观察使。江陵渡支院失火，烧毁租赋钱谷100多万。当时关东大饥荒，赋税征收不上来，因此国家用度更加窘迫，关中饥民争蝗虫来吃。汴州统帅刘洽被赐名刘玄佐。五月癸卯，分别命令朝臣向众神祈祷求雨。蝗虫从海边飞来，遮天蔽日，每次落下则草木和牲畜的毛都没有遗留，粮价暴涨。辛酉，任命河阳都知兵马使雍希言为河阳淮都团练使。六月丙子，任命兵部侍郎韩回为京兆尹。辛巳，刘玄佐兼任汴州使。壬午，任命工部尚书贾丹兼任御史大夫、东都留守、都基汝州防御刺史，任命汴州刺史薛觉为河南尹。辛卯，任命左金吾卫大将军韦高为检校户部尚书，兼任成都尹、御史大夫、剑南西川节。秋七月甲午朔， 河东节度使马遂从河中行营来朝见。庚子，大风拔起树木。辛丑，任命左散骑常侍李弼为陕州长史、陕国都防御观察陆运使。丙午，任命镇海军、浙江东西道节度使韩晃卫检校尚书左仆射、同平张氏、江淮转运使，任命河南尹薛觉为河南水陆运使。戊申，马遂返回行营。辛亥，加检校工部尚书王世贞为德帝都团练观察使。壬子，任命前任涿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刘烹为幽州长史、御史大夫、幽州卢龙节度副大使兼知节度管理度知营田观察、押西契丹经略卢龙等军事。丁巳，任命左散骑常侍柳浑为兵部侍郎。庚申，任命谏议大夫高参为中书舍人。关中蝗虫把草木都吃光了，干旱非常严重，灞水将要枯竭，井大多没有水。有关部门计算度支的钱谷只能支撑70天。甲子，下诏，如果人事有失于下，那么上天就会在显示变异，灾祸的征兆出现必然有其原因。近来以来，灾祸接连聚集，雨水不降，持续3个季度，虫蝗相继到来，绵延千里。豆粟价格飞涨，庄稼枯槁憔悴，哀嚎的百姓聚集在田亩中哭泣，说到这些实在深切痛心。便向百神祈祷，竟没有得到回应，才明白祈祷祭祀不是救灾的办法，言辞不是谢罪的诚意。忧心如焚，深深自责。难道不是刑法错乱，忠良被埋没，报复没有免除，劳师没有停息？有些事情或许没有益处，却加重了烦扰耗费。任用或许不当，而肆意侵害，只要有其中一条，就足以伤害和气。推究其根本，罪责确实在我，万幸有什么罪过，再次遭受饥荒死亡。应当出居别事，减省膳食，节省用度，放宽刑罚，反躬自省，加强修养，以谨慎对待上天的警戒。朕从今以后上朝不坐正殿，有关部门的公膳都应减省，不紧急的事务全部停止。除各军将士外，所有应吃粮的人员及各种用度，由本司本使长官商量减省或停止，以救济凶荒。等到年岁丰收，就命令恢复旧制。甲子，李怀光的大将玉圭率焦立宝投降。丁卯，李怀光的部将徐廷光率长春工兵6000人投降。甲戌，朔方大将牛明俊斩杀李怀光，传送首级到宫阙下。马遂收复河中。丁丑，才开始下雨。己卯，下诏，朕的诚信没有彰显，安抚驾驭失宜，致使功臣陷于被诛杀，说是克敌制胜，能不愧心。然而对于李怀光一家，按法律不能赦免，但念及他昔日位居将相，曾经寄托复兴，罪行虽然记录在行书上，功劳已经收藏在王府中，以他违犯法纪的痕迹，本来应当灭身，但以他负难的功勋，应当有后代，应当以李怀光的一个儿子作为继承人，赐给庄园宅第一所，同时归还李怀光的尸首，任其收葬。李怀光的妻子儿女们递送到李州，委托李高根据情况安置，使他们得以生存。他的出嫁女和亲戚全部释放，陷入贼中的将士一概为他们洗血。河中、绛州的百姓免除赋役1年。北平王马遂、咸宁王浑坚各授予一个儿子五品正元官，马遂可任侍中，浑坚可任检校司空。骆元光、韩由归、唐朝臣各赐十封200户，各授予一个儿子6品正元官。昨日河中行营的将士共赐20万端匹作为宴赏，放回本道。新任命的中书侍郎平章事张延赏为尚书左仆射。当时宰相刘从一患病，下诏征召张延赏。李胜与张延赏有嫌隙，从凤翔上表论奏他。张延赏被罢免镇西川，返回行至新园，改授左仆射。戊子，前任河阳节度使检校尚书左仆射开阳郡王李鹏去世。9月己亥，幽州节度使刘鹏患病，请求让儿子刘基暂代主管均州事务，得到允许。癸卯，任命牛明俊为儋州刺史。御史大夫崔纵上奏，根据制令审核内外官员，商量合并省检停除，详细评议后上奏。臣认为 战事未平息，入仕者很多，在任官的人既要按次序升迁，有功的人又要颁布褒奖赏赐。近来每次到选官时，不免根据缺额留用人，常感叹遗漏人才，仍然招致怨恨。何况有恩诏，甄别录用功劳，各道续功优先，人数很多，现在需要处置，不可拖延。如今如果停检官吏，实在恐怕不利于事情，不只是承受优待的人无官可受，而且按次序晋升的人也没有途径容纳，本来希望便利众人，反而变成聚敛怨恨。事情依照旧例，以适应当前时宜，再等事情平定，然后加以考虑处理。智令听从了他。以四，皇上驾临正殿，测试贤良方正、能直言极谏等三科的举人。辛亥，宰相刘琮亦因病辞去职务，被授任户部尚书。庚申，刘琮一去世。幽州节度使刘烹去世。辛巳，任命暂代幽州卢龙军府事刘季为幽州长史兼御史大夫、幽州卢龙节度观察、押西契丹两番等使。丙戌，浑坚从河中来朝见。十一月癸巳朔，山南严镇来朝见。癸卯，皇上亲自在元丘祭祀昊天上帝。当时河中浑坚、泽路李抱真、山南严镇、桐华洛元光、兵宁韩游归、夫方唐朝臣、奉承康日之等大将陪祭。交祭完毕，回宫驾灵丹凤楼，大赦天下。丁丑，下诏赐予文武长参官共700万贯钱，因为年景凶荒，粮价昂贵，官员们困窘贫乏的缘故。十二月戊辰日，皇帝下诏在延英殿处理政事的日子，命令长参官七人依次引荐应对，陈述时政的得失。从此官员们轮流进言，有些人不懂治国道理，因此多有攻击诋毁，不切合实际，皇帝也宽容地打发他们离开。建中二年春季正月壬辰朔日，因为年成饥荒，取消了元旦朝会，这是合乎理智的。丙申日，下诏因为百姓饥饿，皇帝膳食的费用减半，工人每月供给的粮食共1500担，飞龙马匹的饲料减半。尚书省郎官、御史以及兼任官员调出京城担任京畿各县的县令。庚子日，下大雪，平地积雪1尺多。壬寅日，任命散骑常侍刘孜、给事中崔造、中书舍人齐应都保留原职，担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门下侍郎、平章事卢汉改任太子宾客。丁未日，任命礼部侍郎鲍房为京兆尹，京兆尹韩回为刑部侍郎，国子祭酒包吉主持礼部贡举。任命江陵韶尹李富为荣州刺史，本管经略使。癸丑日，御史大夫崔纵改任吏部侍郎。谏议大夫知制告、翰林学士吉中福改任户部侍郎，判度之两税，元秀判诸道盐铁阙酒。下诏宰相齐应判兵部，李勉判刑部，刘孜判吏部，礼部崔造判户部、工部。甲寅日，下诏天下的两税钱物委托本道观察使、刺史派人送往京城。原先设置的各种道水路转运使以及渡支巡院、江淮转运等使全部停废。当时崔造专权执政，更改钱谷事务，各项职责大多败坏。崔造不久因忧虑患病回到家中。二月癸亥日，山南樊泽上奏击败了李希烈的部将杜文朝的5000军队，活捉了杜文朝并献上。乙丑日，有路跑进含元殿，被卫士捉住。甲戌日，户部侍郎袁秀改任尚书左丞，京兆少尹李耸改任户部侍郎，判盐铁阙酒。三月壬寅日，华州李成上奏在郑州击败了李希烈的军队。乙巳日，任命司农卿李摩为黔中观察使。四月丙寅日，淮西李希烈被他的牙将陈先奇毒死，陈先奇还杀了李希烈的妻子儿女，率领淮西归顺朝廷。戊辰日，任命前黔中观察使袁全柔为湖南观察使。辛巳日，陕州观察使李弼上奏说卢氏县山中的冶矿出产色色，请求禁止民间开采以充作贡品。皇帝说色色并不产于中原，如果有就应该与百姓共享，任凭人们开采。甲申日，下诏任命淮西牙将陈先奇为蔡州刺史、淮西节度使、都统刘玄佐、李成、曲桓、李高、贾丹、张建峰各授予一个儿子正元官职，以奖赏平定淮西、蔡州的功劳。丁未日， 任命剑南东川节度使李叔明为太子太傅，任命东川兵马使王叔雍为梓州刺史、剑南东川节度使。五月丙申日，从癸巳日到这一天一直下大雨，饥饿的百姓正等待下麦成熟，又遇到这场连绵大雨，人心非常恐慌，米价又涨到1000钱。丁酉日，任命伊西北庭节度留后杨喜古为北庭大都护、伊西北庭节度督知营田汉海等使。己亥日，百官请求皇帝恢复正常的膳食。当时百姓长期饥饿困乏，吃辛麦过多，死了很多人。伊西北庭节度使李元忠去世，追赠司空。辛酉日，刮起大风下暴雨，街巷积水深达数尺，有人被淹死。癸未日，恒海军使、沧州刺史程日华去世，任命他的儿子程怀直暂时代理军州事务。秋季七月戊子日，黔中观察使的治所重新设在黔州。辛卯日，任命开州别驾白志珍为果州刺史。乙未日，福建观察使卢济去世。己酉日，任命前王李亮为申光、随、蔡节度大使，任命淮西兵马使吴少成为蔡州刺史，主持节度留后事务，加封东都留守贾丹为东都基堂、汝、邓都防御观察使，任命陇右行营节度使曲环为陈许节度使。戊午日，任命敷方节度使唐朝臣为单于大都护、镇武随营节度使，又金吾大将军润为名为敷州刺史、敷方都防御观察使。己巳日，任命金吾大将军董进为尚书右丞。庚辰日，又散其常侍蒋琰去世。丙戌日，吐蕃侵犯金、陇、兵、宁各州，各镇守军关闭营垒自守，京城实行戒严，派遣河中节度使骆元光镇守咸阳。九月，下诏说左右金吾和十六位将军按旧例都选拔功臣勋将，出外镇守边疆，入内担任侍从。自从天宝年间经历艰难之后，卫兵虽然废弛缺失，但将军的品级仍很高。这确实是文武功臣勋将出入调转的官职，应当增加俸禄品级，以示优待尊崇，都应该加给料钱以及随身粮食，仍按旧例设置五班朝餐，骑狼下食也应加给。十六位各设置上将军一人，品级为从二品。左右金吾上将军俸禄料钱赐于六统军之给。想要达到治理，必须借助兼通文武的人才，文武官员轮流升迁，不完全隔阂。从今以后，内外文武缺官，在文武班中根据才能声望相互参酌任用，仍按旧例在本位适当设置卫兵，有关部门逐条上报。丁酉日，义成军节度使、镇华观察等使检校尚书左仆射、华州刺史、武威郡王李成去世，任命东都基、唐、邓、汝等防御观察使贾丹为检校尚书右仆射，兼华州刺史、义成军节度使、镇华等州观察使。戊戌日，任命吏部侍郎崔纵为检校礼部尚书、东都留守、东都基唐邓汝防御观察使。己亥日，敕令左右卫上将军、大将军都在卫内住宿。乙巳日，吐蕃侵犯好治县，京城戒严。李胜的部将王弼在千阳城攻击吐蕃，击败了他们的中军。辛亥日，吐蕃侵犯凤翔，李胜出兵抵御，吐蕃一夜之间退去。冬季十月壬午日，上奏关内、河中、河南等道的秋夏两税、青苗等钱全部折合收纳粟麦，并加价收购以方便百姓，皇帝听从了。这个月，李胜攻破了吐蕃的崔沙堡。十一月甲午日，册封淑妃王氏为皇后。乙未日，两浙节度使韩晃前来朝见。丁酉日，册封皇后王氏。这一天皇后去世，谥号昭德。辛丑日，吐蕃攻陷延州。壬寅日，刘玄佐、曲桓、鄂越卢玄清都来朝见。十二月丁巳日，任命韩晃监督之诸道盐铁转运使。吐蕃攻陷夏州，又攻陷瀛州。庚申日，任命给事中同平章事崔造为右庶子，贬尚书右丞、度支袁秀为雷州司户。因为韩晃诬告上奏，人们认为袁秀无罪，谏官多次议论。辛未日，凤翔李胜前来朝见。壬申日，京城经济地区实行榷酒，每斗榷钱150文，免除酒户的差役，这是听从了杜支的奏请。 三年春季正月丙戌朔日壬寅日，任命左仆射张延赏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乙巳日，礼部侍郎薛波去世。辛亥日，任命户部侍郎李耸为鄂越观察使。壬子日，任命兵部侍郎柳浑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刘子宝、刘元直免去参知政事。中书舍人平章事齐应被贬为夔州刺史。戊寅日，杜之盐铁转运使、镇海军节度使、浙江东西道观察等使，检校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晋国公韩晃去世，追赠太傅。任命果州刺史白志珍为润州刺史兼御史大夫。浙西观察使、宣州刺史黄甫正为越州刺史、浙东观察使。三月庚寅日，下诏今年的朝籍使停止。丙午日，凤翔陇右元帅副兵马使吴声为福建观察使，凤翔都于后行军衙为凤翔尹、本府团练使。丁未日，下至书凤翔陇右京原四镇北庭馆内兵马副元帅，凤翔陇右道节度使，奉天境南功臣、司徒兼中书令。凤翔尹上柱国西平郡王，时时封1500户李胜可任太尉兼中书令。庚戌日，任命李胜的外省元帅兵马使王弼为右威卫上将军。辛亥日，河东马遂前来朝见。当时吐蕃宰相上杰赞派大将论加热以卑辞厚礼告诉马遂，请求两国同盟和好。皇帝怀疑他不诚心，没有允许，所以马遂亲自带论加热入朝，盛赞吐蕃宰相请求结盟可以保证信用。皇帝于是听从了，答应在平凉结盟。夏季四月庚申日，下诏吐蕃贼寇虽已退去，但边疆形势仍令人忧虑，安定边疆的策略必定有好的谋划，应当命令常参官各自陈述边防事务，根据所见密封奏报。入藩使崔翰上奏说，在吐蕃境内又问服役的人，查得吐蕃国的人马真实数目共有59000多人，马86000匹，能作战的仅3万人，其余都是老幼。庚午日，皇帝在麟德殿考试定南乐曲，这是马遂进献的。五月丁亥日，任命侍中浑坚为吐蕃清水会盟使，兵部尚书崔汉衡为副使。浑坚与骆元光率领军队20000人前往会盟地点。丁酉日，任命左丞畅月为湖南观察使。戊戌日，左右神策军、左右龙武军各增加将军一名。丙午日，任命岭南节度使杜佑为尚书右丞，任命荣管经略使李富为广州刺史、岭南节度使。吐蕃宰相上杰赞请求将会盟地点改在元州的土梨树。神策军将马友龄上奏说，土梨树地方多险阻，恐怕吐蕃军队埋伏，不如平凉川，那里地势平坦，又靠近荆州，于是改在平凉川会盟。十月，东都、河南、江陵、汴州、扬州发大水，淹没了百姓房屋。闰月乙卯日，任命国子司业裴胄为潭州刺史、湖南观察使。戊午日，陕国李弼进献瑞麦，一根茎上5个穗。庚申日，下诏减少州县官员，上州保留上佐、录事、参军、司户、司事各1人，中州保留上佐、录事、参军、司户、司兵各1人，下州保留上佐、录事、司户各1人，京兆、河南两府的司路、判司以及四赤县的城、部、酌情留1半，各赤基县保留县令、城为各1人。当时宰相张延赏请求减少官员收取俸禄，以资助军队讨伐吐蕃的缘故。壬戌日，太阳出现黑晕，从辰时到申时才散去。癸亥日，任命荆南节度使、检校户部尚书、四曹王李高为襄州刺史、山南东道节度使、襄邓颖安随唐等州观察使，任命山南东道节度使樊泽为江陵尹、荆南节度使。辛未日，侍中浑坚与吐蕃宰相上杰赞在平凉会盟，被吐蕃军队劫持，浑坚狼狈逃跑得以幸免。崔汉衡以下将吏被陷没的有60多人。癸酉日，派遣使者带着书信用来责备上杰赞，吐蕃边界不接受。戊寅日，王始新坠落在虚宿、微宿之间。辛巳日，任命少府监卢越为陕国观察使。这个月，太白星白天出现，共40多天。六月丙戌日，任命检校司徒、侍中马遂为司徒兼侍中、 因为赞同吐蕃会盟失策而罢免了他的兵权，任命陕国观察使李弼为中书侍郎、平章事，任命左龙武将军李自良为检校工部尚书、太原尹、河东节度使。以次日，浙西观察使白志珍去世。这个月，吐蕃驱赶延州、夏州的居民，焚烧了州城，然后离去。七月甲寅日，浑坚从会盟地回来，穿着素服等待治罪，皇帝赦免了他。乙卯日，下诏说，朕前不久因为新兵备战边防，物资供应不足，于是临时商议减省官员，以致力于完成事务。近来听说被授官的人都已拿着文书上任，扶老携幼，全家而行。俸禄还没有领到，回来也没有地方，官员的困弊，流落他乡依靠什么？先前敕令所减省的官员都应该恢复原状。起初减员之后，内外都抱怨张延赏。李弼刚入朝为相，就暗示官员议论此事，于是下了这道诏书。丙辰日，在平凉被吐蕃羡慕的官员崔汉衡以下各授予一个儿子正元官，任命左羽林大将军韩谭为夏州刺史、夏绥营等州节度使。壬申日，赐洛元光姓名为李元亮。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张氏张延赏去世，追赠太保。癸酉日，重新设置吏部小选。八月辛巳朔日，发生日食。丁亥日，被吐蕃俘虏的兵部尚书崔汉衡得以归还。己丑日，任命兵部侍郎同平章事柳浑为散骑常侍，免去参知政事职务。壬申日，任命给事中王伟为润州刺史，浙西观察使常州刺史刘赞为宣州刺史、宣摄持观察使。戊戌日，贬前任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萧父为太子左庶子，安置在饶州，因牵连同宗族人萧卫、萧沛、萧如、萧思、萧鼎等与告国长公主的奸邪巫蛊之事。戊辰日，吐蕃侵犯韩地，各军进入戒严状态。九月丁巳日，吐蕃大肆掠夺千阳、吴山、华亭境内的百姓，将他们迁徙到安化峡以西。庚申日，左庶子崔造去世。癸亥日，回纥可汗派遣使者何阙将军来请求通婚，皇上答应将咸安公主嫁给他。丙寅日，吐蕃攻陷华亭，又攻陷荆州的连云堡。甲戌日，吐蕃退兵，几乎将滨州、荆州、陇州等州的民户全部俘掠一空。从此，吐蕃贼寇经常到达荆州、陇州。冬季十月，吐蕃修筑元州城，驻军据守。丁亥日，太子太傅李叔明去世。丙戌日，神策军将领魏寻上奏说，摄生将韩清绪等十多人与资敬寺妖僧李广宏同谋图谋不轨。李广宏自称应当成为君主，约定十月十日大举起事，已经安排署置了将相名目，下诏逮捕审问他们，连坐处死一百多人。韩清绪是韩攸圭的儿子，特别赦免了他。这个月又颁下于符文书停止刺史的职务。十一月丁丑日，任命湖南观察使赵景卫给侍中。当天夜里，京城发生三次地震，鸟巢散落。壬申日，禁止商人用人口、马匹、兵器在党项进行交易。辛丑日，夫方节度使论为明去世。这一年，在大明宫北墙建造了玄阴关。